在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然后呢，第四节下半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然后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种蛇，名叫魔鬼，也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然后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二章。不过我们我觉得十一章我还有一点点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两个见证的事，我稍微提一下就好，我们很快点的就过去了。那就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根据我们所能看见的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个应该是以利亚，一个应该是摩西。那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注意旧约里面的以利亚，你觉得以利亚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物很特别，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忽然出现，你也没有听说他什么时候生下来，你也没有听说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你好像你不大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形。结果呢，以利亚忽然就出现了，然后呢，到时候他就升天了。所以以利亚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静悄悄来了，然后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静悄悄的走了。所以以利亚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物。那么尤其大家记得，你读以利亚的故事，你有一个感觉，觉得以利亚的工作没有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神使用一个人呢，那是跟他的用处有关系。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个感觉，觉得我们的年日啊是根据日历的。如果根据我们所知道日历，一个人20岁，那还早得很。如果一个人到了90岁，他应该就要走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地上的人活在地上，他的年日是这样来算的。不过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年日不是这样算，他计算我们年日乃是看我们在他的手里有多少有用处。那么神给每个人都有个托付，那个使命如果没有完成以前，我们不能走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丧命。这什么意思？因为耶路撒冷有话，先知有话要说，他在哪里说这些话呢？他是在耶路撒冷说这些话的。所以如果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他是不能走的。所以你一定有30岁，虽然他得了病重病，他的母亲都已经把寿鞋都准备好了，而且医生告诉他说，我们看看你这 X光照片，他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钱了，结果你还是回家好好的去养病去。所以意思是你就休息休息就可以，我这个钱我也不要赚。所以从尼弟兄的年龄，是他的病状来病情来说，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就要走了。结果我们知道说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没有完成，所以一直到了1969年，1972年，他6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主就让他。那他就走完了这一条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徒的岁数，所以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的身体，要注意要留心，但是不能太过分。你太过分了以后，你看你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结果你看你什么都没有得吃的，而且不要紧，而且一个人没有病呢，就变成神经兮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人在地上要过日子， 我们要晓得一件事，就是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奉献给主，到底主有没有托付我们做什么事。如果他有一个使命的话，那么在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以前，我们是不能走，是不可以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如果大家读这个尼用的故事，你就知道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他实在主给他工作太多了，有太大的需要，他有时候讲到讲一半忽然吐血，他就拿了手帕抹一抹就继续讲下去。他知道主所托付给他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说完，还没有做完，所以没有功夫生病。许多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天到晚，所以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有的人一天到晚都是病呢？因为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病。所以这一点我想就是个难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活着。外邦他们当然不懂为什么活着，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活着，主一定给我们有个使命，有个托付的。那在这个托付和使命没有完成以前，就不会让我们走的。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要太紧张，不管有多少的风浪，对尼禄来讲，你看医生都已经判决了，这个等于是死刑，你看他可以活下去。A.B. Simpson 宣信就是这样，你看，医生也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医生也是说你没有几个礼拜。那现在谁晓得在43街，就是Manhattan 43街那里，你看见后来主用他，那么你看，而且打发了许多人到外面，他给教会有多少大的帮，也是一样的。后来也是都，他完成以后使命以后，主才让他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你看看这个以利亚，你觉得他使命没有完成？那如果以利亚使命没有完成，所以他是不能死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主神知道说他有一天，神有一天特别到了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以前，他要打发以利亚去。这个明明是马拉基所说的。所以，但是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以利亚怎么办呢？以利亚是不是就要经过坟墓呢？所以我们看见说，证明说神没有用，就是说他的功用没有尽完。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神就让他升到天上去。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约翰怎么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对不对？除了人子之外，没有人升过天，包括以利亚在里面。不过当然我们所说的以利亚不是升到第三层天。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天的什么地方，神好像把他这个放在那里，为着将来有更大的用处。所以这是以利亚。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摩西。那摩西很稀奇，摩西你看见吗？这个摩西死了以后，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神自己把他埋起来了，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吗？这个以利亚在哪里？我们知道他升天，但是你像约翰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除了人子之外，没有人升过天。所以到底他在哪里？神把他藏起来，在天的什么地方？神把他藏起来了。那么这个摩西呢，也死了，但是奇怪，圣经说他神亲自把他埋葬，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找到了这个摩西的骨头的话，那你看这就教会历史的故事了。教会历史，他们只要找到这个寻道者的骨头，他们就拜那些骨头，偶像就这么开始的。所以当然神亲自埋葬摩西有他的原因的。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知道说这个摩西有的特别的用处。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有两个人要做国度的见证，这就是做见证人。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读这个犹大书，我们看看那个犹大书。这个启示录前面一章是犹大书，犹大书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犹大告诉我们说，很稀奇啊，这个摩西死的时候啊，那里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呢？这个征战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的中间的征战。所以可见呢， 你知道吗？摩西的身体是很有用的。那么连撒旦都知道，连魔鬼都知道，他知道说等到将来摩西真的起来做见证人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末日了。所以你知道，这可以说触动到魔鬼的神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结果，你看就有了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的目的就是，他们为什么征战呢？为什么争辩呢？乃是为着摩西的尸首争辩。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他的尸首还是被保存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到末日的时候，神要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了，一个是这个以利亚，一个是摩西。那么神要让他们做主耶稣要第二次来的时候两个先锋，他们在地上要做这，尤其你知道雅各家要经过大的灾难。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最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他们的话可以说一言九鼎，对他们非常有分量的。所以这就是他们怎么样神用他们来做见证。好，我想这一点我交代一下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因为这个和两个见证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后面呢，到了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你看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三个，第七个号了。那么现在他们又讲第七个号的内容，现没有讲七个内容，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奥秘就成，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奥秘怎么成全的呢？就是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可见呢，第十章那里所讲神的奥秘特别重在国度的奥秘。现在呢，你看见世上的国终于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你看耶和华最后怎样做王等等等等。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度就终于进来。所以你这样一直读呢，可以说就一直读到什么，读到永世里面去，因为讲的永永远远嘛，所以讲的永世。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以启示录到了第十一章就告一段落，可以说已经到一段落。然后第十二章呢再重新的起头，很清楚的，你看就把从前所说过的前面十一章再把它说一遍，不过重点不一样。那么我在这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你记不记得这个第十章呢，这个最后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前面他所说的预言呢，就是启示录前面十一章，那再说预言的时候呢，就是十二章以后。那么前面呢，尤其是前面讲到呢七个印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你的感觉是苦的，到了后面你看见就不同了。后面尤其你说到最后的时候是新耶路撒冷，那么你可以看着在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个神的旨意终于完成。所以从十二章开始，那么你就会注意这个前面十一章预言跟后面十一章预言不同，前面几乎是大纲，后面呢乃是细节。那么前面呢大概只是讲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后面这十一章呢，特别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为什么神就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大水泛滥，为什么有七雷。现在到了第十二章以后就有一些解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么前面呢讲到大灾难，我们知道说有第七个号，大家都知道说前面有四个，后面有三个，然后是灾祸等等。那么大家也看有地震啊，还等等，你读下来的时候，我想大概对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有一个大纲。但是现在还有比方说讲到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有两班人，一般人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那么还有呢就是数不过来的，那么他们站在神的宝座前，所以可见他们已经被提了。这个前面都大概交代一下，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被提没有说。 到底在什么期，到底是灾前呢，灾中呢，还是灾后呢，没有说。所以你一直到22章以后就开始清楚了。12章，那么尤其大家注意啊，如果你12章呢，几乎在这里那个这个时间表好像慢慢好，就排过了，就排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两个很不同，前面是大纲式的，后面呢比较细一点。那么还有呢，这个前面呢好像是比较客观一点，你看到历史。但从12章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就进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前面11章，我们觉得前面3章好像讲的教会，后面好像跟这就没有关系了，提了是提了，根本连不起来的。结果你发现根本这里面是连得起来的，就是说后面那么这个有，所以圣灵从来不浪费笔墨的，他前面大概讲了一下，然后后面再重复一下，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所以你如果大家仔细的比较前面11章和后面11章，你就觉得圣灵呢的的确确把我们带到更细一点、更深一点，那么有更多的话要对我们说。那么尤其我们注意的就是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给我们最大帮助的是从12章开始，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前面也很重要，但是呢12章就能够解释前面11章，所以是彼此解释的。那么如果我们有，所以大体来说要发生的事大概就这么多了，因为7个印嘛。可是从12章开始就细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才晓得说我们的关系和这些到底和以色列人还有基督徒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神的旨意上到底这些苦难又是代表什么意义。所以还有我们到底应当要怎样的要怎样的反应，对于所有事情的发生我们应当怎样的反应，对神的旨意我们又应当怎样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12章以后让我们明白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启示录讲到最后，最一开始是讲教会，那清楚，那就是神属天的子民。但是等到11章的时候就回到属地的子民，因为讲到圣殿啊，讲了这些人，尤其讲到两个见证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开始是讲的教会，那最后呢就讲的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前面11章呢是以耶路撒冷做结束的，不过这个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是指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神没有把地上的耶路撒冷废掉，没有，你看见以色列的种种还是在神的心意中。不过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和神的旨意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你从12章开始一直到20章，你会发现最后的这11章呢，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是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开始。所以前面11章是结束在地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后面的11章呢是结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整个的过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怎样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不错，在历史上他拣选了属地的子民，但虽然如此，他的心目中还是神是借着他们为着带进救恩，那么所以神拣选他们。可是你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一切所有属地的要转向属天。所以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一个转折，从第一个11章到第12个11章的转折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因为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一定要讲的亚伯拉罕。那么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然后圣经说，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可见呢，他们虽然是在这个帐篷里面，但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那个城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说的。不是只有地上耶路撒冷，这个很清楚的。 可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话，就没有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以撒献祭的地方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圣殿所在的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他所等候那座城和他的生活发生关系的。他只要把以撒献上，你看见耶路撒冷就开始了，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建造了。然后呢，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你看见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有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有一天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聚集母鸡，像母鸡聚集小鸡在它翅膀底下一样。所以可见呢，这些人虽然耶路撒冷已经产生，地上耶路撒冷已经产生了，这些人每年三次都到耶路撒冷来朝圣，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如果没有耶路撒冷，就没有没有这个亚伯拉罕，就没有他们。亚伯拉罕怎样献上以撒，他们每年都带着迦南的土产，他们最好的以撒献给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切。但是久了久了，以色列人就以为说这个就是神最终的目的。班主说，不，你们还得要来到我的面前。所以他说，我要招聚你们，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他们拒绝他，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最后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证明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的主神怎么经营建造耶路撒冷。他一面是让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耶路撒冷终于成就，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主耶稣也来了，为什么他来了？我们的主来了就要招聚他们，为什么？要把属地的耶路撒冷变成属天的。但他们不肯，他们满意了，他们觉得犹太教也满意，一切都满意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成功救赎。那么然后呢，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结果我们如果也像亚伯拉罕也把自己献上，然后你看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他的工作。所以神一路上一直要完成一个建筑，那个建筑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那如果你要问我说新耶路撒冷最后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情形。这就是神最后他的出产，最后他的结晶，他整个的计划，所有的到了最后，现在终于有了个总的结局了。那个结局，神的心意终于完成了。那么耶路撒冷，亚伯拉罕就是等候这座有根基的城，你我就是等候这座有根基的城。一面是等候，但是我们一面也是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有许多的苦难，但这些苦难代表什么？这些苦难就告诉我们说，最后你看见那一座神所要完成的就能够完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能够懂得，这个到了前面十一章结束在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下面呢，接着你看见圣灵就怎么样呢？就带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那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情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这个被建造？因为我们愿意来到母鸡的翅膀底下。所以教会什么？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小鸡就在母鸡的翅膀底下，这就是今天的教会。然后呢，你看见神在我们上经营建造，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所以可见神不偏待人。神当初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带进什么？带进耶路撒冷，然后带进伯利恒，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为得成功救恩。但他们弄错，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弄错了。所以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使徒像约翰一样对于耶路撒冷认识得更清楚。你看好了，马太福音是讲主耶稣怎样在加利利工作，马可也是这样，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多半在约旦河外的工作。但你讲主耶稣耶路撒冷工作最清楚的是什么？是约翰福音。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大概已经不见了，这耶路撒冷不是毁掉了吗？已经毁了二十几年了，大概已经二十年了。所以你想想看，根本在约翰的记忆里面应该这个城嚷嚷不存在的。 但是你看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只有约翰讲的最清楚。所以约翰里面讲的耶路撒冷12个地方，他讲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12个地方是其他福音书从来没有讲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现在使用约翰是个最认识耶路撒冷的。那么你问耶路撒冷，你问约翰说，耶路撒冷到底给你的印象是什么？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对约翰来讲，耶路撒冷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地方，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当然和神的旨意是相悖的。所以只有你看见吗，从神的目的是要他从属地的转向属天。如果你一直存留在属地的地位，永远是神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能转向属天，那么最后神的旨意就能完成了。所以大概我们说，这就是前面的后面的这个11章。那么大概哈，大家如果仔细的去比较这个11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12章的开头跟前面的开，跟前面11章的开头遥遥相对啊。等一等，我想我们就看得出来。不过我们真的仔细去看以前，去把它对照以前，我们先来看看12章。我们把12章里面几个重要的点把它解决了，我们就好。那我记得我们在在什么？我们在这个中览的时候，我们已经大概提了一下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又比较细一点。比方说，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多半都是讲到这个男孩子。那么到底我们解决了男孩子的问题，是得胜者。那么现在很多人就问说，那么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细读的缘故，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光从不只是从男孩子切入，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这个次序，那么我们呢来看这个这里所讲些什么。那么这个12章啊，这第一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那么这个异象啊，这个在原文是兆头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说，他说你们看见每天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知道那天要下雨，那么这个就是兆头。所以我们要记得呢，这兆头就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那么这个兆头什么兆头？这个兆头就告诉我们说，撒旦呢已经进入他的尾声了，他的结局是在很快很快就到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不光是个兆头，而且是什么？是个大的兆头。那么这个兆头呢，说是有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请大家记得啊，启示录很多的表号啊，别的地方都有，其圣经别的地方都有，还有呢，比方说圣经这个或者其他的文献里面也有，你可以找得到。但是我们说过，在约翰的启示录有几样东西是别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是七印、七号、七碗，这是独特的。还有一个独特的就是这个属天的妇人，星星月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那么这个属天的妇人，你看这个意象也是绝无仅有，那可以说是约翰神特别跟约翰的，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所以我们要如果能够明白到底这个妇人是谁，然后下面接着当然了，这里告诉我们又现出异象了，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戴着7个冠冕，然后他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也要吞吃他的孩子。然后我们知道妇人就生了男孩子，结果呢圣经说他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去，然后妇人呢就逃到旷野。那么下面说有1260天，大概就是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么就是大概就圣经里面所说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就怎么现在你就知道，现在你就清楚了，讲到大灾难的时候，现在你看见现在这个什么讲，现在你看见约翰跟前面的记载不同，因为这里你读上下文，你可以知道到底什么叫大灾难，为什么它是大灾难， 这约翰讲得很清楚。那所以这里讲的1226天，1260天，然后你看第十四节，你看十四节啊，他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就是1260天，那么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龙呢向妇人发怒，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一定是大灾难了。可是呢，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灾难以前的有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当你读到这个大灾难的，你发现这个龙在什么地方呢？龙是在海边的沙上。那么再等一等，你看见到了13章有两只兽会起来，一个是海中的兽，那是敌基督；第二个从地上上来的，那是假先知。所以你看见了，现在呢，在地上就出现了三而一的恶者。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因为他是神。结果恶者也假冒神，所以你看撒旦就出来做假冒父神的工作，然后敌基督呢就假冒基督，然后假先知呢就假冒圣灵。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假冒的就是什么时候？你看见地上有这些假冒，你就知道说这个大概就是那个三年半，这个大概就是大灾难。好，那么什么时候三而一的恶者一出现，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是大灾难。但是呢，只有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就是大灾难，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大家读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天上就有了征战，然后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但是呢龙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马上你就想起什么，就像你第九章，我帮我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个星从天落在地上，在原文是被摔到地上。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呢？就是在第十二章天上有了征战以后，你看见撒旦从天上就被摔下来。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吗？你读第九章，你还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现在你知道了，这个撒旦是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所以就被摔到地上来。好，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说，原来征战以后他们被摔下来的。那么被摔下来以后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什么地方摔到什么地方来？啊，那么这个很重要。那么在你若读这里，很明显他告诉我们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可见呢他们的地方本来是天上的，这节上也很清楚嘛。那不光如此，你看啊，第几节第十节最后他说，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可见呢他们本来盘踞在天上，然后呢现在呢他被控告我们弟兄，然后现在被摔下去了。所以可见你看见吗？是从天空摔到哪里？摔到地上来了。那摔到什么地方来的呢？所以你看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撒旦再没有盘踞那个他们的地方了，所以现在完全光复了，现在你们不必再害怕了。你现在呢你们呢都快乐，你们都快乐。然后下面怎么了？是地与海有祸了。所以可见撒旦是从空中被摔到地和海这个范围里面来，所以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就被摔到地球的表面上来了。这个地球的表面有地也有海，那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的主，一个脚踩在海，一个脚踩在地。然后呢，因为魔鬼知道你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个撒旦带着怒气就来到什么，来到地和海。所以现在你如果读这段圣经，很清楚的就是说，撒旦本来是在空中，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就被然后呢就这个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现在你需要读一点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到底今天撒旦在什么地方。根据这段圣经是在空中，没有错嘛。那么然后呢，我们好不好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几节，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其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你看见空中，就是在空中掌权的，所以你看见撒旦很明显是盘踞在什么，在空中的。还有你再看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幽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里所说的撒旦在天上占没有地位，是指着空气天说的，不是指着三层天在神面前那个来说的，不是。所以原来怎么回事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就晓得，自从撒旦背叛了以后，他率领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从神的宝座面前就把他们赶出去，从伊甸园赶出去，赶到什么地方呢？就赶到地球的表面的那个外太空。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的空气天是一层的天，然后空气天再上去的就是外面的太空，那么就是二层天，那么神所住的地方呢是三层天。那么撒旦呢，我们知道他所盘踞的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太阳系或者是银河系。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撒旦所盘踞的地方一定叫人拜他嘛，所以你看他们拜太阳，他们拜月亮，有日神有月神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你知道他们也相信星象学，星象学你看所有的星都是银河系里面的星。所以从这些地方，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但这个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所盘踞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那个天就是指着他们所盘踞的那个范围来说的。那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印象要深刻，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们从这个天被赶到地球的表面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三年半大灾难，就是那个时候大灾难以后的故事，就是灾难以后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那不光如此，他讲到啊，这个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摔下去，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们说他们在我们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地方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告诉我们说撒旦不光盘踞在空中，而他一天到晚控告我们。你怎么知道？所以当你读约伯记的，你记不记得约伯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可见他平常盘踞的地方是外太空，但他每一次控告到哪里去告状呢？就到神的面前去告状去，告了状以后呢就回来，告了状又回来。所以你看这个，这就是撒旦一天到晚所做的事。所以现在如果他们从那个空中被赶到地上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第一个是没有他们的地方，第二呢，那昼夜控告我们地方已经被摔下去，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可能到神面前去控告。那第三层天是完完全全把它封住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从自从这些事情发生以后，那么现在呢，你看撒旦就从空中就被赶到地上来。那这一点我想要很要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灾难。那现在我们才懂了什么意思呢？原来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啊，是分布在整个的外太空，甚至于整个的银河系。你看这银河系有多大。那么因为什么？因为它散布的很广， 所以你在每一个立方单位里面，你所感觉的还不是那么重，因为不是那么浓缩，不是那么浓缩。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那个本来要笼罩在整个这个我们银河系的那个黑暗的力量，现在完全跑到地上来了。所以你看你现在那么大的黑暗势力，现在完全笼罩在地和海上面。所以圣经才说地与海有祸了，那难怪这是大灾难。因为现在你看了吗，现在撒旦和他使者，谁一个谁，一个是龙，还有他最少有两个使者，一个是第一只兽，还有第二只兽。所以你第九章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心摔下来，还有一面我们看见蝗虫，一个王从无底坑上来。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呢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难怪就是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只有约翰能告诉我们什么叫灾难，就是说本来今天我们已经够苦的，是不是？应该是今天撒旦的权势散布在整个的宇宙，在整个的我们附近的宇宙，就是整个的银河系，我们已经够苦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他的黑暗的势力现在完完全全浓缩集中在整个地球的表面，那实在不是人能够承担。难怪主耶稣说，这是个从来没有过的大灾，乃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而且他下去的时候，他说是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现在他带着撒旦怒气就来到地上。所以我们已经说过，那个怒气在什么时候发作的？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号，甚至第四个号发作的。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你看就不同。你看这个后，然后呢？到了后面，尤其到了最后三年半的时候，那可以说是龙的那个愤怒是最后长，这个最大的愤怒就完全发泄在这个妇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灾难。原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灾难有多长啊，这是我们普通猜想三年半。但是我们的想，我猜我，但是那个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一气之半，就是说。这个圣经中灾难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龙一出现？什么时候敌基督一出现？什么时候这个假先知出现？那么这个应该是灾难了。那表示他们已经不在空中，已经在地上了。那么还有大家不要忘记，那么根据但以理书，就是他们第七年刚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立约，叫你跌破眼镜。我觉得这两天最叫人跌破眼镜，就是你记得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去访问以色列，那么这个也是很可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有一天你看见吗？这个敌基督要和以色列立约，所以圣经称他做死亡之约。结果没有想到呢，到了一气之半的时候，撒旦就这个龙呢就变了脸，他这个敌基督呢就变了脸。那一直变了，就翻脸不认人了。然后后面就是怎么样百劫期啊什么，那就是最后面最厉害的三年半。所以我想所以如果我们读完这一章以后，我相信我们大概对于大灾难已经有概念。那你读前面没有这么多，读前面没有，你读别的地方圣经很少告诉我们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就是说，自从天上有了征战以后，那么然后呢，龙就被摔下来，龙被摔下来以后呢，那么摔到地上来，那么被摔到地上来以后，那么这个地上的大灾难应该就开始，在地上的灾难就开始了。因为现在你最后当然有神的愤怒，有神的义怒，有神的愤怒，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什么？还有撒旦的怒气，也很明。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前面的六个号，可以说代表撒旦的怒气；后面一个号，神最后的审判和他的愤怒。所以，我想这个，我想我们大概应该有印象。那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有许多人他们以为说后面这个什么第七个号，或以为说。这个第七个印通通是神的审判，不见得啊。我们知道，如果是神的审判和愤怒，他一定落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那为什么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在那里这个遵守神诫命，他们到处被逼迫，被追赶？那么原因在哪？因为是撒旦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那么怎么发泄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被没有地方走了，他们完全被赶到地上来。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时候不多，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读到第十七节，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你看这个龙发怒了，那么这个发怒这句话和什么呢？和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我觉得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外邦发怒就是龙发怒，这个龙发怒就是撒旦的怒气，这个就是七号的前面的六个号，很明显的前面的六个号，所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那个灾难是恐怖性的，恐怖性的灾难，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所以这是前面外邦发怒，这个发怒这个字和龙发怒一模一样的。然后下面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去第七个号嘛。那第七个号不要忘记，那个七个碗代表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弄清楚了，我想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911事变以后，为什么我们落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呢？因为不要忘记，这个恐怖性的灾难从911已经开始，不过是个影儿而已，但是还没有进入到高峰。进入到高峰呢，就是像圣经所说，到底第七个阴影，就到了第七个阴影，就是到最后七个号的时候，就到那个时候。好了，所以呢，我想我们把这大灾难定义，灾难定义已经把它定清楚了，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什么时候这个撒旦从天上，他和他的使者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那么也就是第九章所说的那个心被摔到地上，然后呢，然后你看见你这个敌基督的这种无底坑上来，那么大家都从海里上来，就是从无底坑上来，所以这就是敌基督了。然后再读下去呢，就是假先知。所以这个就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当然很明显一个很重要的主角是敌基督，他是一个超人，是个政治性的人物。那么然后呢，一个假先知呢是一个宗教性的人，所以大家你如果读的话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到了那些三而一的恶者一出现，你就看见完全是假冒。为什么会迷惑很多的人呢？就是因为他假冒嘛，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们。你实在不能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着了迷了，所以将来有这样的情，到了那个时候，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灾难，灾难或者大灾难，七年也好，三年半也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不过呢，在这个灾难以前，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那么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天上有了征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和前面记载有关系，和前面男孩子被提有关系。所以你看见男孩子被提带进一个结果，就叫撒旦在空中没有地位。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在宇宙的这个大的版图里面，他又收回了一大片的领土，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是谁叫撒旦没有地位？没有地位，他逼得只好到地上来，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地上找到了个男孩子，结果男孩子呢被提到天上去了，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懂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因为神要收回他的使徒。整个的宇宙你看见，因为外地和外太空被撒旦盘踞了，神要从他们夺回来。那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因着得胜的，因着这个男孩子一被提，然后你看撒旦再也没有地位，就被摔下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男孩子是谁？然后呢，这个妇人又是谁？那么讲到这个妇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她是个属天的妇人，而且呢她是个母亲，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在生产的时候艰难痛中疼痛不叫。那讲的男孩子有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你看啊，第五节，妇人生了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那么这个呢已经解释了男孩子是谁。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不清楚，没有在这上下文根本没有提到。那么不光如此，你知道讲到这个男孩子啊，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除了他说他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而且很明显的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这些弟兄被控告的这些弟兄就是这个男孩子，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看见吗？因着他这个男孩子一背起，证明他们得胜了，因着他们得胜了，结果你看见撒旦没有地位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不错，是天上有了征战，这个米迦勒结果把他打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直接的原因，但间接的原因，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男孩子背起了。那么男孩子背起代表男孩子背起，就表示说这个男孩子们胜过这个了，很稀奇不稀奇？所以你看见有个属灵的征战，那个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从第七节开始，然后撒旦具体的被摔在地上来。但是呢，其实在地上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这件事情的发生有一个属灵的原因，这个属灵原因是什么？就是男孩子生下来了，然后终于呢就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件事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男孩子，我们今天生活就不这样，我们今天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注定打败仗，好像我们注定什么都是，我们好像一切都挨打状态，一切都是被动，这是错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十二章以后，你就约翰呢在苦嘴，这个肚子里是苦的，但是到了他嘴里面就是甜的了。所以男孩子这个我们容易解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上下文就解释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也已经解释过。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啊，我们呢，在我们特别来看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当然，上下文找不到，你读启示录也找不到，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找到，因为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个天上的母亲，是个属天的，这个妇人是一个属天的母亲。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什么地方给我们看见幅图画讲到属天的母亲的？那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那个应该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4章第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很有，他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就一个是他在上的，而且他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属天的母亲。那谁是我们属天的母亲呢？这里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属天的母亲，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如果你要把它弄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第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是一样，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是我们的母亲。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母亲里面包括些什么？你就知道那个妇人里面到底包括些什么。那么当然很清楚的，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指的教会来说。而下面呢，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指的旧约的圣徒来说。所以这里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一面指的教会，另一面呢，指着旧约的圣徒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属天的妇人所代表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最后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启示录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这一个十一章从新耶路撒冷开始，从新耶路撒冷结束。那么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新耶路撒冷不光代表包括教会，但不只是教会。你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是教会，而且呢是被成全之一员的灵魂，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指着教会，再加上旧约的圣徒，就是那些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这个，这个不是指着倒闭在旷野那些以色列人，不是。所以这不是指着所有以色列人说的，不是。乃是指在旧约那些这个剩下的人，这跟就是旧约里面像拿西尔人啦，那在旧约里面，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那些旧约的属灵的英雄。那么这些人和教会加在一起的，这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变成了那个属天的妇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因此这个缘故，你现在再回到启示录，你就会发现呢，他有两班的儿女。这两班的儿女是哪两班呢？你去看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这儿女呢，就是那守神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那守神诫命的是犹太人，而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乃是基督徒。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母亲，这个属天的这个妇人，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她所代表的是两班的人，包括教会，但是不止这么多，也包括什么？也包括旧约的圣徒，或者说也包括他们中间的这个忠心的人，没有不肯拜偶像的人。但他们的标准，神对他们是另外一个标准，和我们标准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到底他们是神属地的子民，但在属地的子民里面，你看见他们那些最合乎神心意的。当所有的人都说都不走了，结果是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说我们足能够得胜。所以大家都在老的一代里面，只有他们两个进去。这两个就是包括在整个在上的耶路撒冷里。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指着旧约跟新约所有蒙恩的人，所有蒙神救赎的人，所有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在忠心的行列里面有份的人，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妇人所代表的。我想这个第一要记住。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表号，这个圣经你清楚了以后，现在你再回到表号。你回到这里，表号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我们说，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当然是代表一个属天的妇人嘛。那么又是母亲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指着这两班的人来说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那么有趣在哪里？我们不是提过了吗？在旧约里面讲的星星、月亮、太阳是雅各的故事嘛？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一家，你看你父亲、母亲还有十二个孩子，所以刚好是十二个有星星，然后你看十二个星，然后有日头有月亮，所以很多的人说这个应该指以色列说。那不要忘记，其实。为什么为什么说以色列就是根据刚才所说的圣经？但是有一个难处在这里，这个妇人呢是个属天的妇人，她身披星星、月亮、太阳。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妇人戴了个手表，你不能说这个妇人就等于手表，不，你只是她戴了个手表而已。这个手表是这个妇人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你知道的这个属天的妇人里面的的确确什么有星星、月亮、太阳，那的的确确用它来代表什么？代表旧约的圣徒来说，所以没有错，他们是整个妇人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这个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还有呢十二个星，所以可见这个妇人呢和太阳发生关系，和月亮发生关系，还有和星星发生关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叫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 所以当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白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日头。所以你看这一部分，只要披戴日头的这一部分，很明显给我们看是教会这一部分。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要简化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属天的福人就代表教会，可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现在看，如果一个人他身上是披着太阳，然后又有什么呢？又有带着12个星座冠冕，然后再什么，再脚踏月亮。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个人，实在说来呀，太阳的光不知道比月亮光、星星光不知道强多少。所以你真的看见什么？真的看见这个人身披太阳，你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看不见，不可能。所以主要的你可以说是太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妇人既然满有太阳的身量，那如果满有基督的身量，那当然指着教会来说，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天属天的妇人指着教会，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人看见星星月亮，很明显叫你想你雅各一家，这个对不对？也是对的，也清楚的。所以你看，原来这两个通通是包括在里面。那么月亮什么？月亮是反射太阳，月亮自己没有光的。所以我们知道月亮什么？月亮就是等到太阳隐藏的时候，太阳隐藏的时候，那么月亮把光反射，所以到了晚上我们还是看到太阳了，因为你看不见太阳，但是呢有月亮在那里反射。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太阳，所以旧约的时候就是月亮所代表的，那特别是从在旧约的时候。那么12个星呢是代表什么？代表列祖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亚当到摩西这是列祖的时候，12个星。然后呢，从摩西到什么？从摩西到基督，那么从摩西到基督这一段什么？这一段就是月亮。然后从基督一直到现在是都是太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妇人在这个，所以这个妇人要怎样呢？要什么？要生产，要这个，要生产，然后在艰难中呢疼痛呼叫。那么结果一生了男孩子以后，你看见很。我们的这个妇人只要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逃的，这个他不光是男孩子要逃，其他的儿女要逃，因为他们要追他嘛。但是这个一个是逃的坏的逃，一个是逃到神宝座的逃，所以现在你要喜欢哪一个逃？所以明白什么叫背题呢？背题的定义就是你逃到神的宝座那里去。那么还有一个逃呢，就是旷野，这个旷野指的这个世界来说。所以当你有苦难，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是逃到世界呢，你还是逃到宝座那里？这个是上好跟次好的分别。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妇人要生产，然后一生下来她的孩子都要逃难，其余的儿女逃到旷野，但是呢这个宝座，这个男孩子呢是被提到宝座，这个当然最好最好的。那么很有意思，讲到上好的逃的时候，有列祖时代，还有律法时代，还有新约时代，弟兄姊妹，你看见都有这个事，都圣经都给我们了一个印象，很清楚的。比方说列祖时代，就是12个星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是以挪被提到天上去？这个就是被提到天上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在列，这就是星，这就是星星的时候，12个星星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旧约的时候，律法的时候，你看以利亚升到天上去，所以这个都是背起的预表。那么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升到天上去，这个不再是预表了。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月亮，为什么是讲的日头，又讲的月亮，又讲的星星。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所代表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合乎忠心于神旨意的人，是不光是新约，也包括旧约的。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大家要记得，这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啊，谁在她对面呢？骨蛇在她对面。 因为圣经说这个古蛇，这个大龙呢，就是那个古蛇，又名叫魔鬼。那有人说本来是蛇啊，现在慢慢变种了，就变成恐龙了。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恐龙，那么这个是随便你去想的。那么但是不，还有人想说这个龙啊可能有翅膀，所以那次这个征战以后，神就把它，天使就把它翅膀就砍掉了，所以它再也不会飞了，所以它只好掉在这个地上来。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你过分的想象，但要紧在什么地方呢？要紧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在蛇的对面是一个妇人。那现在这幅图画就叫你想到什么？就叫你回想到创世纪的故事。你看见在夏娃的对面，女人的对面是谁呢？一条蛇。但不要忘记，就在那个蛇的前面，神有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场。在这个局面，你看看现在，你看撒旦好像得胜，对不对？现在你看人失败，人堕落了。那么现在你怎么，神怎么，现在怎么，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很明显，很明显。但是神说，将来神有个应许，就是蛇的后裔，这个人女人的后裔要撒旦的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也要受伤的。所以人类到底有没有盼望？到底当神和撒旦对抗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的？起初好像撒旦得胜，你看人堕落了，但是最后的得胜属于我们神。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能够得着最后得胜的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是借着女人的后裔。那现在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等到女人的后裔救主诞生的时候，那一点都没有，在十字架上他打伤了撒旦的头。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基督怎么得胜，教会也怎么得胜。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不光是羔羊胜过他，羔羊的同伴也胜过他。所以每次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的时候，那个后裔是个团体的人，那个团体人是包括羔羊，也包括羔羊的同伴，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女人的后裔，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他也产生了他的同伴。不光他是要给撒旦致命伤，他的同伴也要给他们致命伤。所以每次我们想到女人的后裔的，你不能光想到一个人，你想到他是个团体的人。所以在这个团体人里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呢，那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知道说教会那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只是羔羊的同伴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给我们，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幅图画什么图画呢？这幅图画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是一个悲惨的局面。当你看见蛇，当你看见夏娃，你知道说你看见人堕落了，那么结果人的盼望在哪里？但将来荣耀的结局在什么地方？你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你看见一幅很荣耀很荣耀的图画，就是你看见弟兄果然胜过他，而且你知道这个跟一个男孩子发生关系，这个男孩子很明显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什么？很明显就代表那个，很明显就代表那个女人的后裔，很清楚。结果果然他胜过他，果然，然后他们被摔到地上，然后神最后的目的能够达到。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的图画。那不光如此，为着女人的后裔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有多少多少犹太人受逼迫？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就是因为他们要摧残他们，叫主耶稣不可能诞生。以斯帖就是这个故事。以斯帖就告诉我们，撒旦知道有一天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诞生，这是他最后的结局。所以怎么办？他有一个办法，他的办法是什么？他借助哈曼的故事，虽然摩底改得罪他，结果他不光要杀害他，而且要歼灭他的全族。为什么要歼灭？所有的犹太人有一个目的，背后是撒旦在作祟。目的什么？目的是叫什么？叫所有的以色列人被摧残了，所有消灭了以后， 那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叫主耶稣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我去在飞机上呢买一本书叫 Why the Jews， 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到处被人恨，为什么犹太人到处被人追赶，那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说为什么平白无故只是摩迪改得罪哈曼，那么为什么要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通通赔偿？因为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撒旦的诡计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什么时候，这就是他的解决。所以怎么办？他一不做二不休，他不光要摧毁摩迪改，要摧毁摩迪改的权柱，这什么？这就是以色列的故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人类不可能，救主不可能降生的。所以你看那些在历史上为这些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人恨，他们是因着弥赛亚被人恨，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还得居住是你搞不清楚，你没有办法有个答案的，为什么是他们？原因在哪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有一般的人，他们就是为着迎接弥赛亚而来，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宁可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受尽了苦难，受尽了羞辱，他们可以说整天以泪洗面。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实在说来，他们是为着女人的后裔而活着的。所以你看见吗？撒旦要毁掉他。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说，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你看见希律王要杀害他，然后等到后来，你看见有这么多教会经过逼迫，原因在哪里？就是撒旦他知道说，女人的后裔才是他真正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真正讲的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能够胜过撒旦？在旧约的时候，神兴起了一般的人，带进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诞生，包括以斯帖，包括摩迪改，包括以斯拉，包括尼西米，这就是旧约的圣徒。这些人，弟兄姊妹，最后他们和新约整个教会的圣徒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属天的福音。那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能给撒旦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只能够说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看，到底这样从这个眼光来看，那么这个男孩子到底是谁？当然有的答案有的人已经知道了，不过这次我们算是看得更细一点。因为圣经在这里所启示的，所启示给我们的，不光是到底灾前背景，那灾后背景，这个还是小事。我觉得这里最大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神怎么打这场胜仗，最后为什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眼看着撒旦占上风了，多少年来都是撒旦占上风的。九一以后，你看见好像这个敌人就在暗处，好像他们真的在占上风一样。好，我们会问说，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在启示。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清楚看男孩子，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如果这样来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启示录实在，虽然在我们苦里面，口里为这个里面，为这个里面是苦的，但吃在我们的口上却是甜。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